我觉得两个人的相遇，是两颗星宿恰好运转到了一个最好的咬合角度，而宇宙还在不停地运行，在某个疏忽的关口，某个咬合的齿轮松开了，角度也俨然发生了改变，再度重新咬合就很困难了。于是他们越走越远，直到永不相见。你松开手，我便落入茫茫宇宙。这里是生之境界特别节目《纹理记》第七期，本期主题：明年你还会爱我吗？2017年12月1日晚上10:37，十二和十一在一起了。十二是我高中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兼同桌。她是个很好的姑娘，我们就像是双生姐妹牛皮糖一样，走哪里都是在一起。那时候我们刚迈进高中的牢门，我们的无话不说是从遇见阿曾开始。阿曾是大我们2届的学长，是个很爱干净的男生，他们初中就认识。阿曾是十二哥哥的好朋友。听说阿曾没事儿就到十二家里蹭吃蹭喝，所以缘分也许就是这样吧。十二的暗恋持续了1年，因为阿曾是高三毕业生，而我们只是刚进高中的小学妹。随着毕业钟声敲响，十二的暗恋也遗憾告终。我记得他们拍毕业照那天，十二就在楼下一直等着，掐着时间。他告诉我，阿曾下一分钟一定会出现在楼梯口。他脸上洋溢的笑容，我至今都记得。那是小朋友和朋友们分享玩具的幸福感。下一分钟，十二如愿等到了阿曾。大概期待太久的事，像一根绷紧的弦，一下松开了，所有的情绪接踵而至。当时的十二抱着我。他在发抖，我感受到了肩膀的湿润，一旁走过的路人都不明白，不过十二向来是不在意别人眼光的，那天他给自己的感情写了一个最好的结局。十二不曾向阿曾表露过自己对他的喜欢，因为阿曾只当十二是妹妹，不会有其他的感情掺杂进来，十二心里再清楚不过了。他知道，只能到喜欢为止了。十二喜欢的男生是像阿曾一样的，1米8，干净、瘦瘦的男生。在我们高三那年，十二遇见了十一，没错，符合他择偶标准的十一，像阿曾影子的十一，就仿佛是俗套的偶像剧，忘记一个人就需要去认识另一个人。并接受他。十一是我们楼上敌对班的同学。为什么说是敌对班？你们见过班级热点的名字用叉叉班的希望？生物老师总是拿我们做比较，被平行班所抛弃，是唯一一个和重点班一层楼的。在这硝烟弥漫的竞争里，十二对十一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了。当然，所有的一见钟情都能说是见色起意。他们的相遇平淡无奇。作为高三备考生的我们，每周日下午我们都要顶着困意，带着渴望自由的心，安安分分地坐在教室里，写着一张张理科试卷，抱怨着等毕业了，这辈子都不要再接触数理化生。那天我发完数学试卷，十二拉着我就往厕所里跑。大家都知道，女生的小秘密总能在那里被窃听。说吧，一副火烧眉毛的样子。我有喜欢的人啦。你们能体会当时我心里一万个草泥马奔腾的心情吗？就像是圈养多年的羔羊跳出栅栏，奔向了广袤无垠的草原，寻找自己的天地。而我的羊没了。你什么表情呀？难道你不为我开心吗？谁呀？门路林的发言。 我也说不清楚，还不一定呢。他和阿曾一样干净。那是小姑娘吃到了棉花糖的笑容。去了解一下吧，之后再说。十二已经很久没提过阿曾了。这是在那之后的第二次。很快他们加上 QQ， 有事没事的聊上两句。我们都心照不宣的觉得有戏。十一那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同样也吸引了不少高二小学妹的芳心。他们在一起的那天晚上，十二没有万分的把握，总的来说十二急了。阿军说有一个女生还抱了你，我也很不情愿啊，我更不情愿，我以后注意点。你以后还是多注意注意我吧，我以后就只注意你了。这是十二给我转播的聊天记录，都说恋爱中的女生智商会降低，十二也无法幸免。他竟然问我十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，他怎么一点也不明白。道理我也懂，可不见得智商会成普通趋势吧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暗示吗？你还在等什么？快回应他。作为这个旁观者，我得帮帮当局者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好好说话，注意注意女朋友，你不接受吗？你觉得可能不接受吗？我不知道，有点不安。我怎么可能不接受？接受啦，谢谢女朋友。不用谢，男朋友。隔着屏幕，我看见了十二的笑容。我太了解他了。没错，两情相悦。2017年12月1日晚上10:37，十二和十一在一起了。在一起的第一个周末，十二瞒着十一去烘焙房亲手做了小饼干，虽然卖相不尽人意，却很讨十一的欢心。第二周的星期一晚上，在教室发呆的十二捕捉到了向教室里探头的十一，他走向他，他递给十二一杯刚泡好的香芋味的香飘飘，十二最喜欢的味道。第三周，十二收到了一纸花约，一盒每块巧克力，都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写着我爱你的巧克力。第四周，牛皮糖姐妹再也没出双成对，原因是十二想要更多的时间和十一在一起，十二还仗义的给了我三周缓冲时间。以后的每一天，他们总能让我们觉得甜到掉牙。他们是被大家提及的话题，是大家羡慕的甜甜的恋爱。我开始觉得青春嘛，不过就是爱情一场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十二又回到了我身边。一开始，我认为是小情侣吵架了，不一会儿便会好。很奇怪，十一很少再出现在我的视野中，就连十二也很少提及十一了。我和十二之间没有秘密，我不问他也会说。他告诉我十一的父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儿，他家里对他的期望挺大的，虽然不做声，可叫十一自己权衡好。十二的眼里闪过一丝不安，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。不久前，他们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了争执，十一认为十二不能理解他，十二说十一不信任他。很快，十一的父母下达了最后指令，十一一定要尽快和十二分手。那时的十一心里是不愿意的，这是后来十一在电话里告诉我的。不过分手不是十一提的，可是他也没有挽回。分手后的一周，生活又重新回归正轨，心情跌落谷底的十二像是什么也没发生，嘻嘻哈哈的。可我知道他心里扎着疼。周末我们去吃火锅了，火锅是十二的生命之源，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火锅能解决的。在十二出火锅店门前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在一瓶江小白外加啤酒的催化下，十二终于绷不住了，他嘴里一直喊着十一的名字。我想见他， 为什么要分手啊？他是不是要和我分手？我真的好想见他呀。十二的话像是一把把利刃，同样刺向了我。我去抢他的手机，阻止他拨打十一的电话，慢了一步，不过电话那头的十一并没有接。带我去找他好不好？我真的想见他。为什么要分手了？我做错了什么？十二奔向车流涌动的马路，我抱着他，我们俩跌坐在地上。当时我做了个决定，不管后果是什么，今晚一定要让他们见上一面。半小时后，我们在学校后门等到了十一。十二是被十一送回去的。明天就准备走了吗？已经联系好那边的学校了。拍完毕业照再走吧，也不差这几天了。还是不了。你走了，十二怎么办？你今晚和他说的都不是真的吧？十一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等到高考后再和好吧。十二是个好姑娘。不了，如果失败，我就在那边复读了，不耽误他了。你就当我没喜欢过他吧。十一走了，不告而别。我替十二挽留过。这次十二没有再提过十一，生活归于平静，一切如同以往。我们还是黏在一起，像怎么也分不开的牛皮糖，让生活的主题变成了高考与梦想。终究时间会带走一切。雨水几点几点地洒在地面上，你又在等待第几个夕阳。我们无所知的成长，表面终究回归于平静，只是内心的波涛汹涌却不为人知。在你最美丽的时候遇见了谁？在你最需要最脆弱的时候，谁又在与你同行？在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又陪在谁的身旁？爱情到底给了你多少时间去相遇和分离，去选择和后悔？我们为自己设了个圈，弯弯绕绕，总也逃不了。青春是一场如期而至的风，浮动将来和过往。那么明年，你还爱我吗？
写完上我对你说的话，你别不小心漏嘴告诉他，我怕会吵醒他。上天啊，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，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也